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8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三再次重组了他的竞选团队最高领导层。两个多月之后，美国人民将选出明年一月入驻白宫的总统人选。川普聘用了保守派新闻网站布莱特·巴特的高级指挥执行官斯蒂芬·班农担任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同时他还提拔民意调查专家克延尼康威担任竞选团队经理。川普的竞选团队称，班农的职位包括监督职员和主要活动项目，而康威主要负责发信息以及随参选人频繁出差。川普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说，川普的新动作不会改变川普本人。他在一所高中发表演讲时说，他还是那个人，他曾经侮辱军人家庭，贬低妇女，嘲笑残疾人。克林顿说，他自认为比我们的军队将领更了解伊斯兰国，并没有出现一个新的川普。在竞选团队里补充新的高级顾问，似乎是为了减弱鲍尔·马纳福特的影响力。自从川普六月炒掉了前任负责人莱万多夫斯基之后，马纳福特一直负责竞选活动。不过川普发表声明称，这次变动不会影响马纳福特的作用。马纳福特因他与2014年下台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有联系而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川普在一系列的民调中落后于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大约6个百分点。韩国统一部称，朝鲜驻伦敦大使馆的二把手叛逃到了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赫说，泰荣赫和他的家人已经到达韩国首都首尔。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泰荣赫和他的家人目前在政府的保护下。郑俊熙说，泰荣赫告诉韩国官员，他的叛逃是出于对金正恩政府的反感和对韩国民主的渴望，以及对他孩子未来的考虑。据悉，泰荣赫本来要在朝鲜驻伦敦大使馆工作10年，他的工作包括管理朝鲜的形象，而朝鲜在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上受到批评。据了解，泰荣赫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外交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拒绝对这个事件的细节进行评论，但是呼吁有关方面要保护朝鲜难民和寻求避难者。黄长烨被认为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他曾经是朝鲜劳动党高级官员，1997年寻求避难。逃离朝鲜的行为最近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一家朝鲜餐馆的经理和服务员今年4月叛逃。在平壤表示要重启核活动，以便生产出足够的布材料供每年至少一枚核弹使用之后，美国再度表达了对朝鲜的关注。朝鲜原子能研究院在给日本共同社的一份书面回复当中做出了这一宣布，它证实了情报界、学术界以及分析人士最近几个月来一直断言的平壤已经兑现了他要恢复在宁边核设施的核活动的誓言。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说，如果这些报道属实，显而易见他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这类活动的决议。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的非洲佛晓节目，南苏丹反政府武装力量过渡联合政府的前第一副总统马查尔星期四将打破沉默。在他的支持者和政府军在首都朱巴发生冲突之后，马查尔自七月初以来一直在藏匿之中。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短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t the Restaura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在餐馆第二部分，重点讲解怎样重申或明确自己对对方的理解。
Interview
电话访谈。 Graham 女士谈到她担心和 Blake 先生的公司做生意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她尤其担心售后服务的问题。我们先熟悉访谈中出现的一个句子，
What if there were mechanical problems after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our plant?
机器人在我们厂安装以后出现了机械故障怎么办？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in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You said last time that Mr. Blake mad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Yes, he did.
Then why were you concerned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him?
Well, I knew that the quality of his robots was very high, but I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after we bought the robots. What if there were mechanical problems after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our plant?
Why were you concerned?
Well, Mr. Blake's company is based in China. How could they give us the kind of after-sales service we need?
So you were primarily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That's right,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Mr. Blake couldn't do it all by himself.
Okay, now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your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Ms. Graham is in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You said last time that Mr. Blake mad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Yes, he did.
Then why were you concerned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him?
Well, I knew that the quality of his robots was very high, but I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after we bought the robots. What if there were mechanical problems after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our plant?
Why were you concerned?
Well, Mr. Blake's company is based in China. How could they give us the kind of after-sales service we need?
So you were primarily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That's right,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Mr. Blake couldn't do it all by himself.
Okay, now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your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是 Graham 女士和 Blake 先生的谈话录音。Graham 女士向 Blake 先生表示了她担心的问题。
This scene takes place at a restaurant.
这段对话是在一家餐馆进行的。对话中包括以下两个句子。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我们计划在北美洲大力推销这个产品。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毫无疑问你们的机器人是精心设计和制造的。请听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Graham 女士对于 Blake 先生的个人印象很好，同时她认为 Blake 先生公司的机器人很有竞争力。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但这仍然不足以消除她的担心。她在夸奖了 Blake 先生以后，把话题转向了她担心的问题。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I'm glad you think so.
I'm happy to hear that.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We plan to sell them very aggressively.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I agree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you referring to service and support?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要结束同 Graham 女士的这次访谈。
So you had your doubts about Mr. Blake's ability to provide after-sales support and service.
I wasn't sure if his company could provide those services. I was responsible for both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 plant. I didn't want things to go wrong,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plant began operation.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众根据前面的对话来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
Does Ms. Graham think that Mr. Blake's robots are too expensive?
Now,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重新听一遍前面的对话，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Does Ms. Graham think that Mr. Blake's robots are too expensive? No, she doesn't. She thinks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quite low.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at are her main concern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What are her main concerns? Her main concerns are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讨论在商业谈判中确认你是否正确理解了别人的意思。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negotiation.
谈判
A negotiation. A proposal.
提议提案
A proposal.
Good negotiators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好的谈判人员会不断提出问题，确保自己正确理解了对方的意思。
They often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said.
他们常常会把对方说的话重复一遍。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have a question about negotiation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negotiating with Americans, I'm not always sure that I understand their proposals. What should I do to be sure I understand?
Good question. In negotiations, two people will sometimes think that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Later, they discover that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can they do to avoid that?
Well, good negotiators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they often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said.
Restate?
Yes, they say it again with different words. They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Okay, so let's say someone wants to sell you a product. You think the price is $50, but you're not sure. What can you say?
You can restate the idea and say, So,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Or you can ask a direct question, like,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And the other person will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or No, that's not right.
Exactly. And then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you've understood the person correctly.
Thanks, Gary, for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In 商业谈判中，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误解对方的意图。要避免这种错误，就要多问问题，或者重复对方说的话，确保你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的句子有
So,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等等。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have a question about negotiation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negotiating with Americans, I'm not always sure that I understand their proposals. What should I do to be sure I understand?
Good question. In negotiations, two people will sometimes think that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Later, they discover that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can they do to avoid that?
Well, good negotiators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they often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said.
Restate?
Yes, they say it again with different words.They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Okay, so let's say someone wants to sell you a product. You think the price is $50, but you're not sure. What can you say?
You can restate the idea and say, So,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Or you can ask a direct question, like,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And the other person will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or No, that's not right.
Exactly. And then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you've understood the person correctly.
Thanks, Gary, for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听下面的一句话是正确还是错误。
In negotiations, sometimes people think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but they really don't understand. True. This can cause big problems in negotiations. It is impolite to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says. False.Restating what the other person says is an excellent strategy for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Wallace 同他的上司 Margaret 商量给他的下属加薪。对话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pay increase
加薪涨工资
A pay increase A subordinate
下属
A subordinate A bonus
奖金
A bonus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我们的利润比去年少了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我们没有钱加薪。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我是说高层管理会反对增加任何固定支出。这里的 permanent 意思是永久的、长期的。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allace is negotiating pay increases for his subordinates with his boss, Margaret.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 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我手下的人工作实在努力。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加薪。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反对永久性的加工资。不过，一次性的奖金还是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再听一遍。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allace is negotiating pay increases for his subordinates with his boss, Margaret.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 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练习用哪些语句来重申或者明确自己对对方的理解
Now let's focus on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You mean like a bonus?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increase.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 only bonu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用
So you are saying I'm saying You mean
这一类言辞来重申自己的立场或者明确对方的立场有助于促进双方的理解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or negotiation,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restate or clarify your position or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This will help you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look at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Wallace uses the expression, "So you are saying," to confirm his understanding. And Margaret then restates her idea more clearly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aying."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This conversation provides excellent examples of both people working har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osition. And as they talk, they begin to agree. When Wallace suggests a one-time-only payment, Margaret confirms her understanding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mean."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By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and restating each other's position, they reach some agreemen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Gary 用今天的商务对话为例，说明如何提问题，来证实你的理解是不是符合对方的话。这段对话的两个人都在很努力地探索对方的立场。随着对话的进行，双方达成了某种共识。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讲解。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or negotiation,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restate or clarify your position or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This will help you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look at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Wallace uses the expression, "So you are saying," to confirm his understanding. And Margaret then restates her idea more clearly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aying."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This conversation provides excellent examples of both people working har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osition. And as they talk, they begin to agree. When Wallace suggests a one-time-only payment, Margaret confirms her understanding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mean."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By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and restating each other's position, they reach some agreemen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怎样重申或明确自己对对方的理解。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So,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三再次重组了他的竞选团队最高领导层。两个多月之后，美国选民将选出明年一月入主白宫的总统人选。川普聘用了保守派新闻网站布莱特·巴特的高级执行官斯蒂芬·班农担任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同时他还提拔民意调查专家康威担任竞选团队经理。川普的竞选团队说，班农的职位包括监督职员和主要活动项目，而康威主要负责发信息以及随参选人频繁出差。川普的竞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说，川普的新动作不会改变他的本人。在竞选团队里补充新的高级顾问，似乎是为了减弱鲍尔·马纳福特的影响力。自从川普六月炒掉了前任负责人莱万多夫斯基之后，马纳福特一直负责竞选活动。不过川普发表声明说，这次变动不会影响马纳福特的作用。马纳福特因为他与2014年下台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有联系而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星期三的重组发生之前，纽约时报称，在乌克兰存放的秘密账簿显示，乌克兰方面给马纳福特支付了1270万美元的现金。马纳福特否认他在乌克兰工作时接受过任何未入账的现金款项。川普在一系列的民调中落后于他在民主党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大约6个百分点。韩国统一部称，朝鲜驻伦敦大使馆的二把手叛逃到了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泰荣赫和他的家人已经到达韩国首都首尔。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泰荣赫和他的家人目前在政府的保护之下。郑俊熙说，泰荣赫告诉韩国官员，他的叛逃是出于对金正恩政府的反感和对韩国民主的渴望，以及对他孩子未来的考虑。据悉，泰荣赫本来要在朝鲜驻伦敦大使馆工作10年，他的工作包括管理朝鲜的形象，而朝鲜在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上受到批评。据了解，泰荣赫是叛逃到韩国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拒绝对这个事件的细节进行评论，但是呼吁有关的方面要保护朝鲜难民和寻求避难者。此前，黄长野被认为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他曾经是朝鲜劳动党的高级官员，在1997年寻求避难。在平壤表示要重启核活动，以便生产出足够的布材料，供每年至少一枚核弹使用之后，美国再度表达了对朝鲜的关注。朝鲜原子能研究院在给日本共同社的一份书面回复中做出了这一宣布，它证实了情报界、学术界以及分析人士最近几个月来一直所断言的，平壤已经兑现了它要恢复在宁边核设施的核活动的誓言。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说，如果这些报道属实，显而易见它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这类活动的决议。根据2007年朝鲜与美中日俄和韩国等五个国家达成的一项协议，宁边核设施5兆瓦的核反应炉以及其他设施被关闭，但是朝鲜2013年誓言要在首都以北90公里的地方恢复核活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的非洲拂晓节目，南苏丹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过渡联合政府的前第一副总统马查尔星期四将打破沉默。在他的支持者和政府军在首都朱巴发生冲突之后，马查尔自七月初以来一直在藏匿当中。之前，南苏丹总统基尔将其解职，并任命盖生接替他担任第一副总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7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七月底，中国媒体报道说，7月26号，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任在中核集团副总经理杨长利的陪同之下，赴连云港沿条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宁四厂址，这导致了数以千计的连云港居民聚集在市政府的办公楼之外，抗议计划新建的这个核废料处理工厂可能给当地的环境以及健康带来的影响以及危害。8月10号，连云港市政府宣布暂停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有中国的公共政策学者认为，连云港的市民的抗议示威活动最终导致政府暂停建中的核项目，这凸显了公众参与在政府以及领导人决策当中的必要性。另外一方面，相关领域的学者表示，中国应该要慎重地发展核能，因为挺核以及反核双方的言论都有片面、夸大以及不实之词。公众参与对于政府的决策固然重要，高精尖项目的立项是否需要公众的参与呢？而核电一定是清洁能源吗？正常之下，核电站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讨论，一位是在北京来参与节目的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学者贾平律师，另外一位是在我们的演播室参加节目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你拨打4001005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我首先来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啊，我们看到说这一次核电厂这个核废料的这个处理厂这样引起的争议，其实在中国也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会引起居民的抗议呢？
我觉得主要是居民呢，这个主要还是政府啊，在前期工作中间呢，没有征求这个公民的意见、民众的意见，然后呢，很多是黑箱操作，突然的话把这个项目提出来，让大家觉得很惊恐。那没有公众参与的这样的决策的话呢，往往是导致这个公众不满，引发抗议群体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火索。
是，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民众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它是核电跟这个核废料跟这个核能相关，他们特别的担心。如果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发电厂的话，是否就比较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民众对这个项目本身啊没有一个了解，也不知道这个技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是不是其他的这个工厂、其他国家都把这个核废料倒在连云港这个工厂里头，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都不知道。但是这个连云港本身呢，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田湾电站，这是引进这个俄国的这个核反应堆来这个建设的这个大的电站。既然核电站能够允许存在，为什么这个对这个核废料处理这样的爆发这样大的这个群众的不满这个情绪，我觉得是值得大家这个考虑的一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对这个信息啊，这个宣传啊，还有这个前期工作让公民参与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引起了大家的惊慌，导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就这样我想到说，我们之前我看了另外一篇报道，前面也提到是说，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地方主政者啊，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公开的过程就是早说早完蛋，迟说迟完蛋，不说可能不完蛋，这可能也导致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治理者呢，他们在公开一些项目方面有很多的保留跟疑虑。那我们现在来请教一下这个北京的贾平律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抗议活动，为什么民众会群起抗议？主要是因为它是核电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公共决策没有获得这个足够的重视？
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是有的。这个首先呢，这个我想就回到第二一点啊，公共决策的问题。若这近年来啊，近到个5到10年来吧，这个尤其过去这5年， 不断的有一些这个大型的这种超大型的项目，在一些这个场所领域或者是一些这个大城市大中小城市里边呢那个落地，那么也产生了一些危险，包括一些 PX 项目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这个石油炼油的这种项目，那么有些呢产生一些负面的效应，比如说福建的 PX 项目曾经在这个一三年到2015年之间发生两次的这样的爆炸，那么对公共参与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地方政府的诚信，或者是事先告知，或者整个一个程序性的这样一个决策，那么他就公众呢就产生了怀疑。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包括各种社会媒体的这个增加，这个信用的增加，那么人民的这个就是觉醒的意思，那么自我意识提升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核电的，它虽然不是一个核电项目，是一个核循环项目，是废料循环，就是一个它的这个发燃料，它这个废料的这个循环项目。那么这个发燃料呢，因为现在大概全世界35吨。35万吨左右，那么你未来可能还要再增加，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中国的每年大概未来可能一年是至少1500吨，那么这个项目呢可以处理年处理也就是800吨左右，那么现在大部分都在这个核废料都储存在这个2/3吧，都不能够被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虽然说。它的这个豪西，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污染的这个情况呢，大概就法国方面说嘛，这大概只有30分之1，中国国标的30分之1，但是由于说它是不透明的这个决策，它是国防科工局突然过来的，那么这个之前的这个决策曾经是不透明。人们对于核这个问题，尤其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切尔诺贝利这个事件，大家也尤其是知道2011年的福岛这个事件，那么产生联想。这个风险的这个风险意识，那么大家对于这个生命权的这个意识现在都比较强烈，这个时候产生反感是和反弹是很正常的，就是。
是贾平律师，我想接请教您，因为我也看到说相关的新闻后面有很多的中国的网友评论啊，他们有些除了说就是埋怨说在公共参与的部分并没有获到落实之外，他们也担心中国的政府或是中国的那个地区他们处理的能力，包括像说有人就提到说 PS 厂也会爆炸，然后这个天津的港也会爆炸，那我们要如何来保护或是确认这些核废料的处理的工厂或是核电站本身是不会爆炸的，他们的这个人的素质是足够的，是否这个中国的一些网民的担忧是有合理的呢？
我想这是他们的担忧啊，是完全正确的，这基于一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治理的一个理念，基本理念，这个理念呢其实是应该是这个本地化的，就是 indigenous 或者是土著民或者是本地化的，就是 localized， 就是本地的这些人，他应该有更多的决策权，就是比如我爱我家嘛，我的家我肯定更爱护嘛，你不会说你一个外来户更爱我家，那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这是违反常理的，是吧？这个我肯定更爱我的家庭，我更这个我的妻子或者是孩子，那我更好的照顾，那么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类繁衍的过程。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他本地的人对于这个关注，就是他的本身利益的关注，他肯定是最强烈的，因为他息息相关。这个时候他需要，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决策阶段分为3层的，就事前、事中、事后，这是一个粗略的一个分析。那么人们非常担心的一件事，除了你事前的决策、事中的质量控制，以及事后如果发生了事件怎么办？那么你整个决策如果是不透明的，那么我根本无法知晓。万一它发生了，因为这个概率总会发生，比如说福岛，那么它发生一个9级地震，这个事情一般这个概率，当然我们知道日本那个列岛是处在那个地震带上，但它发生了毕竟，那它怎么办？如果你是不透明的决策，事前就是不透明的决策，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么得到补偿和赔偿，就天津有些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了结，那这个时候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反弹就会更大，因为他无法预期一个明确的后果，这个后果发生了以后，他无法明确一个，那我如果有一个补偿或者一个获得这个平衡的利益平衡的一个机制，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担忧就会更甚。这个更甚呢，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呢，也就是说，当局可能会声称，他说你看这个给带来30亿吧，大概是多少亿的这样一个利益，但人们会因为现在人们也都不会不像以前那么这个说。这个就是就学雷锋啊，或者什么说一说就可以过去。人们会质疑，很简单的一个质疑，就是这30亿到底是能够有多少这个利益能够落在这个老百姓这个身上，能够实实在在的。那你让我承担了这个风险，但是这个利益我又看不见， 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我的风险，出现了这个实质性的风险，那我的补偿又不知道从哪从何而来，这个程序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这个的质疑，所以我认为网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是，好，谢谢小平律师。那我想请教一下韩元超博士哦，我们来比对一下，说在美国这方面的做法，美国如果在新建这些包括核电站或者是说这些核能废料的处理的一个储藏厂的时候呢，需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检测跟标准，那是否需要来举办公听会，当地的居民也能够参与这公共决策，那像刚才贾平律师所说的，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是否有一个行政救济或者司法救济的途径？
美国呢是这个主要是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来监督美国所有的这个核电厂和废料处理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么除了联邦政府的这个管理之外呢，每个州啊也有这个管辖权。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制度，它是因为是个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公开来进行的，要有公众参与来进行的，否则想法没办法往下走。那么像美国的这个核能监委会呢，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具体的程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听证会上，这个需要公开，都需要公开，都需要进行听证，都需要提供文件，都需要让公众来参与，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决策的机制。除此之外呢，美国这个州政府，我觉得它有很多的这个自己啊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说现在差不多15个这个州都规定了不允许这个核电厂在他们那个州落地，而且有的州呢规定要是建立核电厂呢一定要有公民投票来决定，所以美国这个参与度非常大。像这个在加州，他从70年代开始，去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都是禁止这个核能来落地的。启动这个公投啊，其实最早就是人民这个公投决定了之后，它就一直延续下来。所以美国这个参与度非常大，很难出现像这个决策不透明啊，像这个黑箱操作，突然一下子做一个很这个武断的这个决策，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小。那出了问题呢，有很多这个机制来对它进行这个制衡、进行监督，包括美国这个舆论的这个监督。所以这个资讯呢是公开透明的，有更多的民众参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很多在决策上出现这种失误。
对，而且您刚刚说到加州的部分，我想也加州的民众应该也是知道说加州的地震非常的频繁，
对，
因为毕竟是个环太平洋，包括中国的沿海一些地区，所以他们对于新建核电厂会有或者是核废料的除料厂会有一定的疑虑。那我想请教就是说是否这些核电这些这个电力公司呢，这些工厂他们也会考虑到说一旦出了问题的话会受到当地居民的这个司法的诉讼？
这个当然是说，这个美国在法律，因为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在他的法律这个责任方面是非常慎重的，他会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征地啊这些等等，然后呢再去在联邦政府去申请这个许可证，这一套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程序化的、透明化的一些东西。那美国的这个我想谈就是美国在处理核废料方面跟这个欧洲其他国家是有所不一样的，它基本上是把核废料放在当这个反应堆的这个所在地啊埋起来，其他的地方呢就是像英国、法国还有日本呢就开始用它来处理，重新处理，把这些废料提出来来重新生产核燃料。美国的这个做法它和他们有时候不一样，但是现在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办法，所以美国在向各州啊不准它落地的这些州有一个前提条件，说你必须要在这个高放的这些个核燃料的这个废料的它处理怎么样处理，你必须要有一个办法，有一个这个能够证明的安全的这个东西以后我才会让你落地，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在法国的这个阿海法这样的这个一个技术呢，它传统上是比较成熟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安全问题，因为它过去已经运作了很长时间，法国的50几个核废料堆基本上还是用它的这个再生的这个核废料来生产的这个核燃料进行这个发电的。但是 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这个因素是我们不能人为考虑到的。这个项目虽然是法国的技术，法国是把技术转让给中核集团，中核集团来施工来管理，这个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人为上的这个错误，人为的这个错误。我们知道福岛的这个核电站出现问题，很多是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有些是人为，就是有些是不可抵抗的外来的这个自然灾害造成的，都没有想到会发生九级的这个大地震，对不对？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包括这个公司，法国这公司的本身的技术也不可能是就绝对100%的安全。因为最近2014年他这个台湾一厂出现那个核燃料组件啊，那个做法脱落，这个是第一次首先发生，这个就是这个工厂，法国这家工厂生产的，所以有很多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总的来讲，从技术上讲，理论上讲它是比较安全的，但在人为执行操作过程中间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安全因素。如果一旦这些因素没有考虑到，引发的一场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核灾难。
是这个人为的失误的部分必须要来纳入考量。那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贾平律师，就是我们几个网友的问题，因为我们在 YouTube 上也进行节目的直播，有许多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疑问。首先是一位这个叫 Picoco 啊袁的这位网友，他问说，这次连云港的核电循环处理系统，我听法广说用的也有法国的技术，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法国这个循环处理系统成熟吗？法国自己在什么地方处理核废料？这地方我可以来补充一下，就是我曾经跟台湾的这个能源部还有这个科学部的这个的官员也聊过，刚好跟这个方面有相关的话题啊。那也提到说，台湾其实跟法国在这方面，也就是所谓的核的废料的循环重新提炼再使用方面有合作。那他告诉我说，其实法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是很成熟的，能够提炼出很高质量的、很高这个比率的这个核废料。那么除了这个网友之外，另外一个网友叫做 Jin Song Wang， 他也问说，他说如果连云港核项目真的停了，那么这一次中法合作的项目是不是会因为民众抗议而彻底停止，还是换一个城市再继续？如果再换一个地方被选中的城市，民众可能还会继续抗议，那么中共应该如何应对？我就想请教一下贾平律师来回应一下这两位网友的问题。
我想那个第一个呢是第一个问题呢，就关于这个叫 Areva 就海法这个公司啊，就这个这作为合作。你从法国来说呢，本身来说它40%左右的这个能源是就是它实际上来自于核的，因为它是一个核就是民用的核大国，因为它是确实它是比较成熟的，那么它的这个处理能力呢，应该就是核废料处理能力也比较强，那么它的这个它自己建成了，比如它有一个很著名的核电厂，就是阿格盖的这个什么这个一个阿核这个就阿狗的这么一个核循环的这样一个工厂，它大概有数十年间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呢，它就显示出来那个厂区呢对于这个公众周边的就是这个住宅区的有输出功率，一般来讲是八十里之内，这是最厉害的。那么它基本上是在0.03这个毫西弗，这么在一个每年，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讲这个中国国家标准是这个一个毫西弗，那么大概也就是33分之一。应该说从这个标准上来讲，法国的技术是相当成熟的。但是呢，我们这个 again 我们要讲这个就中国对于这个核废料的处理，就本土化的核废料处理本身来说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而且呢，中国累计的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十数家的这个核电厂，大概这个也基本上大量的都是这个又存有这个发燃料的这个储存，那么它而且这些这个核电厂呢，绝大部分都是在沿海的辽宁、山东，这个大概沿着江浙这个福建，一直到这个广东、广西，不管那著名的这个大亚湾嘛，是吧？那么秦山核电厂、三门呐、这个包括秦山还有一期、二期、三期啊，这个包括这个红岩河啊，就这些就很多数十家。那么这个它本身的这个核废料是很大的，大概这个中国这个数据表明了，这个大概有到2020年1万吨的这个发燃料，这其中有你基本上你只能是以一般来讲只能是大陆国家只能是以1/3把它给处理掉，2/3它都得储存在那里。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那么
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就是你突然这么做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尤其是确保了这样一种程序，尤其是在中国是在放在沿海，我们知道这个东海黄海沿着这个南海这个局势都比较紧张，这个我们不能排除很多意外性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沿海这个搞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核电站，那么在连云港也是一个沿海的，那江苏的沿海北部，那么你就把一个核废料放在那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得不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当然，法国是个小国，因为它这个只有几十万平，40多万平方公里，它实际上也都是主要是放在这个沿海地区。那么，如果是放在内陆地区的话，它就必须要动用一些就冷却装置。这个冷却装置，才能，因为它你要在海边呢，它用海风可以把它带走，因为它这个热量，它就热岛效应非常大。你比如说福岛，它就在海边，那么它就出了事以后，这个比如说它这个爆炸以后，它里边的这个核能这个被这个就是这个冷却水这个中断了以后，那么它放释放核能热能的时候呢，那你在海上就可以就喷射这种就柱状水，那么去压灭它。那么你要是在内陆的话，你只能用这个冷却装置非常耗水，大概一年大概相当于一个百万城市的这么一个城市的这个人口的耗水量，这个实际上是相当大，就一座这个核电站。那么你要冷却装置，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所以内陆虽然也大跃进，或者现在被停掉了，福岛以后都被停掉了。所以从法国的角度来讲，它大有很多都在沿海，因为它但它小，不能跟中国具有可比性。中国的这个地缘这个方式跟它不具有可比性，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说这个关于这个换地方是不是有可能会继续，比如说民众有不同的声音。我想如果程序保持单一的话，依然是这样一种决策程序，那么你很难确保，我们很难保证其他的地方的民众，那么如果他有不同的声音，如果你要看他这个消息传得有多快，或者这个民众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说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忍耐力，是吧，就各种因素，那我想就不同的声音依然会出现。主持人
是好的，谢谢贾平律师。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于这一次连云港事件的看法。首先我们请浙江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可能今天那个嘉宾好像谈的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就关于法律啊，或者关于那些核废料处理的。我来谈一点，就可能就是主要的就是这次事件出现，我觉得责任最大的还是中共的当局，不管是连云港市政府，还是不管是他省委啊，还是做中央的。他这个问题出现根本就是你自己政府工作没有做好，然后逼着老百姓上街了，然后又一下子又出动军警。我觉得共产党在夺权之前好像很喜欢煽动群众上街，他现在变成群众上街了马上就出动军警，好像变成了一个防控当局。我觉得这样子共产党好像自己对于撕掉了民心一样，问题根本就是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你一下子全面的依靠，比如说文革失败了，政治是搞政治运动不行了，就搞经济运动，全部的精力放在经济运动上。但是呢，有些经济建设嘛又非常的也搞大跃进，一下子比如说大干快上，你搞了很多很多核电站，很多问题细节问题都没有处理好。像群众，比如说像公众要解释个介绍或者科普，这些东西都没有做好。但是群众一担忧的话，一上街的话，又马上又有警察镇压怎么样，人家就觉得对共产党越来越失望。
是，好的，
我就看这么多吧。
好的，谢谢浙江的穆先生。关于这个连云港的核废料处理工厂因为抗议而被取消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学者贾平律师，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ese。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